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主日平安。我们今天思想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一到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一到十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第八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我们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读经到此。
谢谢夏云姐妹，这个时候我们请黄道玉牧师来为我们传讲神宝贵的话，他的讲题是拯救到底。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离世前曾经告诉门徒，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他也说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要赐给你们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因为这平安是来自神的。所以每当我们问候平安的时候，我们不把它只是当成是挂在嘴边上的，希望我们真正的意识到使徒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有恩惠有平安从父神从我们的耶稣基督而来，而这平安这恩惠是实实在在的。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题目呢，就是拯救到底。经文特别是取自于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十节，请大家再看一下哈，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好，找到以后呢，我们大家同心同声来念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在这里呢，提到了神曾经救，现在救，将来还要救。这说明了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个拯救我们的方式，是超越我们众人所期盼的。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晓得使徒保罗在之前 有略略的提到，他之所以经历了很多的患难苦楚，包括了很大很大的危险，特别在第八节他说，弟兄们，我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保罗一般上不会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几乎他经历过死亡，几乎他经历过很多很多的苦楚患难，然而他却要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晓得，他们曾经看自己原本是死的，因为他们所经历那个危险呢太大了，而且不是他一个人，几乎就是同工。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呢，如果说有一次特别重大的事件发生的话，而且又是他在写哥林多后书之前发生的，比较明显的一件应该是发生在以弗所的一件事情。保罗在那里待了很久，但是那里是一个非常非常迷信的地方，而且呢当时呢有不信主的犹太人，也有一些他们是做这个淫龛、拜偶像的，以这个做打造营业的、所以呢他们就鼓动起全城的人呢，形成了一个暴动。这个暴动呢导致于呢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意生计受影响呢，主要就是因为福音的缘故，因为教会的缘故，因为人离弃偶像归向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当时呢保罗还认为他可以站出来讲话，我告诉你还好当时他没有真正的站出来说什么，因为暴动一旦发生的时候，人一般上是失去理智的。当人失去理智的时候呢，没有所谓的一些比较理性的行为，换句话说大家都会乱成一团。所以保罗看当下的情况呢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好，当然可能不仅仅是这一件，还有其他的啊，没有记载的。虽然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自己经历了上帝的拯救。然而我们看到在这里呢，保罗却告诉我们，上帝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这段经文教导我们说，已经是蒙拯救了，神也正在拯救中，而且将来还要拯救。可能听起来有点矛盾，我们不太了解，如果你已经得救了，如果你已经平安了，那你现在就不需要再继续的蒙拯救，如果你已经得救了，那将来也不需要再去拯救。虽然这看起来有矛盾的经文，但实际上他要表达了非常伟大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呢就是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三个很重要很重要很伟大很伟大的事情。第一个事情呢就告诉我们说，神在过去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第二件事情告诉我们呢，神现在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还有第三件事告诉我们，神在将来要救我们完全的远离罪恶。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全备的救恩。所以我说上帝救我们是救到底。上午我也略略的提到了，这近三个礼拜以来 牵动着千千万万人的心情，全球的新闻聚焦在马航 MH370 这件事上，不管到最后有没有什么样的眉目，但是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二十几天，从原本的几个国家到现在的二十多个国家，根据统计，这是航空史上搜救行动当中呢所花费最昂贵最昂贵一次的拯救行动。为什么大家愿意这样子的付出呢？理由很简单，人命攸关。能够的话，如果这些生命还存活着，哪怕是再偏僻、再困难、再危险，都要救。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如果是这样，如果我们都已经走向一个灭亡的道路，从古至今，有多少的生命要面对着永远的沉沦？请问谁来关心我们？谁要来救我们？要怎么样救？如果知道还活着，如果知道有盼望，人可以不惜一切的代价挽救一条生命，延续一个生命，更何况这一位造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他不可能造了我们让我们自取灭亡，任凭我们永远的沉沦。因此他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方法，也就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他要救我们。首先上帝要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请记住保罗说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那死亡还有分大分小嘛，死就是死，当然每一个人看自己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对吧？所以我的生死才是最重要的啊，你的生死也很重要，不过没有我这么重要。实质上保罗所要表达的不是这个，什么是极大的死亡？圣经有提到两种的死，一种就是肉身的死，还有一种就是在启示录末后的地方所提到的第二次的死。那一次的死呢，将会是怎么样呢？永远在硫磺火湖里面度过永世。约翰称他为这是第二次的死。这第二次的死呢，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就是这极大的死亡。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提到，一个人来信耶稣的话，你就能够脱离那将来的一个罪的刑罚。我们要确定的就是，今天人为什么会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在过去可能有很多人要辩论，你到底怎么样证明我有没有罪？其实有的时候看看保罗所提到的论据也是相当的简单，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会死，那就我生了就会死了，对吗？生了就会死，为什么呢？为什么会生？为什么会死？那这是自然的定律是吗？圣经说不是，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时候提到第一次的死亡，圣经第一次提到死亡就是人犯罪，死就进入。所以呢，死是什么？犯罪的结果。所以如果你所经历的是它的结果，那你就不能够说我没有那个理由，不是那个根源，你明白吗？因为你会死。 很简单，为什么会死？因为有罪所以死嘛，对不对？除非你不死，那你就证明你没有罪。如果你必死，那就是证明你还是有罪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最后谁定我们有罪呢？不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所定有罪跟无罪呢，就是那一位造我们的神。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因果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然后我们感谢神，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即使我们要面对死亡，但是神给我们一个盼望。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这班的弟兄姐妹，你们看，你们也听过我们的苦难，见过我们的苦难，我们也跟你分享的，而且很多人当中你们也同样的经历我们的患难。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我们得到两个美好的事情，一个就是安慰，一个就是什么？盼望。如果你所受的一切苦，如果因为罪的缘故带来死亡，而且极大的死亡，永远的灭亡，那是很可怕的。那就是告诉你说，你的日子是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幽暗，你没有盼望。但是在这里所看到的却不是这样，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很美好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极大的死亡中被拯救过来。特别对那些怕死的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过去小的时候对死亡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去我在神学院遇到英国来的一个同学，有时候我们就提到，哎，我们要去丧事礼拜，他好像老是逃避，他不太愿意去。那么后来他去了一次，他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们也吓了一跳。我说你已经活了20几年，快30年了，你的意思说你从来没有参加过丧事？他说没有，家里人都不让年轻人去，不要让他们看到这些不好，人临终的情况，或者是死亡的东西，不让他们去接触。为什么我不知道，可能有人说不要给他们有任何的阴影，他们还年轻，应该要热爱生命，享受他们能够还活很久很久，不要让他们感觉到人有一天会老，有一天会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有一天你就完蛋了。他们的家长没有解释，但是往招商之家去那里呢，你会学到一些有智慧的事。你不能够只是逃避，我只要 party， 只要去快乐，忘记所谓的人生真正所要面对的一些事情。当时我们怕死怕到一个地步呢，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在这里新马一带哈，一般如果在华人当中没有信主的，他们都会做一些法事，这是为死者来做一些超度的工作。过去条例比较宽松，或者是比较没有这么多人投诉哈。一般的法事除了连续几天以外呢，其实有的时候法事一直从傍晚的时间延续到几乎到凌晨的时间，所以很累人的，不但是累，而且吵死人。现在不一样了， 半夜十二点一切结束，不可以超越那个时间，不要干扰你周边的人。当我们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听到拔的声音、锣的声音、吹笛子的声音，这不是喜悦，就是不说叫你欢乐的声音啊，这是丧乐。所以你听到的时候呢，你就知道附近有死人了，听得懂吗？然后呢，你晚上的时候呢，你住的再远，你还是听得到，你棉花怎么样堵你的耳朵，你还是听得到。我告诉你，晚上你睡不着。你说黄牧师，你这么胆小啊？因为对死亡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你明白吗？莫名的恐惧，你就会联想到很多事情，哪怕是刚刚放过死尸的地方，你知道的话，你也避开，对不对？你也会感到害怕。这是我，其他人我不晓得，但是感谢神，当我来认识耶稣以后，圣经有这么样宝贵的话，一个人来信耶稣呢，正如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所说的，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或许你有听过一个故事，在国外有一个富人家，他房子呢越盖越大，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迷信，就是说你每一年增建一个房间，一个小房间哈，那你就不会死。所以他每一年呢，房子都增建一个房间，你明白吗？所以他的房子越盖越大，听得懂吗？不能够盖往高层盖哈，所以他就盖，但是最后他还是死掉。所以你迷信没有用，你不是说你用怎么样能够避凶，你怎么样能够远离死亡，因为死亡可以很近。有一个片段在这几个礼拜一直的播，安检通过了，上机了，然后一个屏幕出来，延误班机，延误其实是没有到来，延误了几十天还在延误，这个班机永远不会到来。这个画面真的是让人家印象深刻。有些人就是登机了以后就不见了，没有了，生死未卜。然而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上帝就一次且永远的拯救我们，脱离那可怕的罪行，永远的死，还有永远与神的隔绝，叫我们与神和好，叫我们能够进到上帝的面前。因此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的耶稣说，如果我们信他，也信那位差他来的上帝，我们是出死入生。哎呀，当我听了这些话以后，今天我们实在是感谢主。若是没有来认识耶稣，若是不认识生死是怎么一回事，到今天我还是那个怕死的人，还是被死亡牢牢抓住的人。但是感谢神，今天不一样了，哦，不是说因为说牧师要胆子大嘛，对不对？就好像上个星期我突然间早上七点，牧师，我妈妈刚归天家了，好，我一会就过来，哦，常常会有这样子的，哦，凌晨也来，随时电话都会来，哦，来了以后要怎么办？所以求主帮助，哦，别人不敢去的地方我们还得去，别人 不敢做的事情我们还得做。所以有的时候呢，别人就会问，哎，你都不会有什么担心哈，不怕吗？有什么可怕？他也不会起来咬你一口，对不对？他也不会骂你，有时候还得帮忙穿穿衣服，他也不会说你这样子弄得我很不舒服，完全不会，放心。但是弟兄姐妹，为什么不怕了？因为已经知道真理了，因为已经知道一旦一个人死了以后呢，他其实不能够做什么，你也不用担心他有什么鬼魂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威胁，因为根本没有。当你明白的时候，当你不明白的时候，哪怕是风吹草动，哪怕是壁虎蟑螂经过，也把你吓得半死。但是感谢主，保罗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了。是的，耶稣基督因为爱我们，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罪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罪，因为他要解决我们罪的刑罚的问题。不是上帝没有施行刑罚，可是耶稣代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也因为他代替我们受了这个罪的刑罚，因此这一切的罪状已经被撤去了。所以上帝宣判今天信耶稣的人无罪，并不是因为我们变好了，也不是我们从善了，乃是因为他接纳了我们。我们感谢神。所以保罗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不要低估罪，罪是很可怕的，也不要把罪给美化了。今天我们发觉到我们的社会什么样的问题，昨天一个新闻的报道，在英国他们大肆的庆祝，因为中医有第一对同性恋的在礼拜堂怎么样合法的结婚，他们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但是我告诉你，罪就是罪。今天假设我们什么人把罪给美化了，或者把它轻看了，最后遭殃的是我们。曾经有一个澳洲的讲员，每一次在讲道中，不管是大小的聚会，他都很严苛的责备罪恶。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同工受不了，就来跟他说，哇，你在某些青年人的聚会，你不要把那个罪的东西讲得那么露骨，你明白吗？你要提一下就好，因为你越讲越多，他们就想到原来人性那么可怕，人犯罪可以到怎么样的地步，会导致他们呢会怎么样受影响，而可能进一步的会去犯罪。那你要讲说这是你的措施，明白吗？要 mistake 啊，不要讲得这么严重。所以这个讲员呢，他就从他的柜子里面取出一瓶东西，上面写着两个字，毒药。然后他说，你的意思是告诉我把这个条子拿下来，然后写蜜糖两个字是吗？前阵子在中国有一个新闻的报道，一个小孩在幼儿园里面从家里拿了一包零食，但是竟然不知道那个是毒老鼠的药，一种诱饵来的，他把它当成是怎么样吃的零食跟同学们分享，一次下去十几个送院，死掉至少两三个不知道， 吃的多了都死掉了。当你不知道它的严重性的时候，明明就是毒药，你把它改掉一个名字的话，你只有害死人，你不是在救人。所以今天同样的，我们要责备罪恶，我们要讲我们有罪，并且我们会死，这是说出一个事实。但是感谢神，我们不是绝望的，因为保罗告诉我们，主耶稣来的就是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如果你信耶稣了，恭喜你，他成就了你。如果你还没有的话，你要思想一下你罪的问题怎么样解决，你第二次的死的问题要怎么样解决。第二，我们看到呢，保罗说他现在还救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救我们脱离现在罪恶的这个权势。保罗对年轻的提多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自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日新为善。原来耶稣基督舍了自己是叫什么？是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以至于我们得到洁净，以至于我们能够做上帝的子民，以至于我们能够开始行善。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真正来信耶稣呢，你会看到他生命的改变。是不是他有什么秘诀能力呢？没有，很简单的，他就是接受了耶稣的义在他的身上，靠着耶稣从今以后呢，能够过一个怎么样远离罪恶、胜过罪恶的生活。很多人不明白，很多人只以为我信耶稣罪得赦免，那可能我们还不明白，我们的主耶稣不但是赦免我们的罪，他要称我们为义。当他称我们为义的时候呢，就是把他的义放在我们的身上。按照我们的本性，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之前，你没有办法胜过你的罪恶，胜过你的软弱。你信耶稣以后呢，你也是没有办法。你说等一等，不是说信耶稣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吗？那是什么？靠耶稣你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很多基督徒的问题是什么？他一直在那边痛苦，他说哎呀，你看我怎么还犯罪呢？我怎么，你看战胜了几次又失败两次，战胜了几次又失败两次，为什么？因为他想靠自己的力量来做基督徒。听得懂吗？我们信耶稣是什么？我们信靠主是不但是靠着他得以拯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我们现在还是靠着他能够为他来活。所以保罗夸什么？保罗夸基督的恩典。保罗夸什么？他原来是那么软弱的，不是他很刚强的，他的刚强是什么？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他的刚强不是他的刚强，你明白吗？不是因为他的毅力特别好，不是因为他非常有很好的背景条件，不是这些，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在懂得倚靠主。弟兄姐妹们，罪恶的势力是非常可怕的。耶稣说，若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可是他却告诉我们，我们会有圣灵的能力，并且靠着他，凡神要我们完成的事呢，我们都能够靠主来做成。在某一个国家，应该是欧洲的地方，他们在冬天要猎捕或者是抓一些的这个猛兽，特别是有一些的狼， 猎人呢在那个时候呢一般上都不出去打猎，但是他们会做陷阱。这个陷阱的特别的方法在于哪里呢？就是呢他们会让这个猛兽，这个狼呢自己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呢死去。怎么样是给他死去呢？他们就拿了很锋利的一个小刀，两面都磨得很尖很尖利的。然后开始呢，因为冬天嘛，冷嘛，他们就会拿一些动物的鲜血哈，开始涂抹在上面。所以你要给它硬了再涂，硬了再涂，就是说一层又一层的啊。所以涂上去的时候呢，看起来呢就是一整块东西，红红的。在冬天，这些的猛兽呢，基本上都是很饥饿的，所以他们也特别的敏感。那么这只小刀呢，就随意的插在他们经常触摸的地方。这个狼呢，开始来，它会舔一下，因为这个味道呢，就是它最喜欢的。但是这个只能用来舔，是不能用来咬的，因为这是血嘛，哦，而且是硬化的。所以它越甜越甜越甜越甜，因为是冬天哈，可能敏感度没有这么高，甜到最后血也没有了，它还在甜。在甜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它自己不知不觉，它的舌头呢，已经怎么样，割破了，流血了，它还在甜。其实它已经在甜自己的血，它还不知道。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一直的甜，因为他的贪婪，他就会流血，然后他就会死去。听起来有点残酷啦齁，就用这样的方法。但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要说明，如果人按照自己的本性、罪性和贪婪，我们就是受到罪的辖制。今天我们人最可怕的是呢，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想要脱离罪恶，我们脱离不了，我们脱离不了。感谢神，保罗说，我们信主的人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保罗其实他本身有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九章的时候呢，有说到这样的一件事，我念给大家听就好哈。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那么既然我有自由的话，为什么我不用我的自由呢？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的众人的仆人，唯要多得人。我有自由，但是我不滥用我的自由，为的是要多得人。在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唯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很清楚的，保罗说的，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愿意放弃一些的东西。当他说他不滥用自由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呢？同样的话，唐崇牧师也讲过，自由是什么？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真正的自由是什么？你想不要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今天我们人的问题是什么？你信耶稣不可以这样，信耶稣不可以那样，哪里有自由？他是这样说你，对不对？那我们相对来说，你看，我要做也可以，我不要做也可以，但是你呢？你不做不可以，不抽烟不可以，不赌不可以，不嗑药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受到了他的辖制，你脱离不了。很奇怪，人成了罪的奴隶。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假如是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罪的捆绑的话， 那我们今生真的是很可怜。但是我们感谢上帝，主来了不但要救我们，救了我们以后呢，现在要帮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的权势。实际上保罗讲的是属灵的方面，但是也是他生命中每一天的经历，上帝给他的平安，上帝在危难中拯救了他。弟兄姐妹，当我们患病得医治，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患了绝症，与这个绝症来搏斗的时候，他们得胜了。当我们看到上帝怎么样的保守他的儿女免受了灾难，这一切我们都不要把它当成是偶然的。为什么？因为上帝现在还在救我们，他救我们的身体，也救我们的灵魂。最后我们看到他将来要救我们，意思就是说他要救我们完全的远离罪恶，以后我们的生活跟罪恶是没有关系的。不但是没有关系，而且有两件很特别的事。第一件就是将来我们有永存的基业，有永存的基业。所以使徒彼得会这么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到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了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指的就是跟保罗所说的将来还要救你们。这救恩包括了什么呢？不衰残，不能玷污，不能朽坏，存到永永远远的基业。弟兄姐妹，信耶稣不只是在今生让我们找到人生的方向，不只是跟我们诠释了生与死的问题，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我们所要得到的宝贝的产业，是一直到永永远远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你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今天失去家人的人，他说我不要你赔我钱，我要你把它赔给我。有时候当然伤心的时候会说这样的话了，假如是真的是这样的话，怎么来赔？你告诉我，那我的命赔给你吧，我做你儿子可以吗？啊，你一定不要嘛，对不对？我就是要回我的儿子。但是你也知道，人死不能复生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弟兄姐妹，今天不一样，在主的里面，我们不仅仅是今生有盼望的人。我们的根据在哪里呢？就是保罗所说的，他说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位神就是那一位叫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所以保罗特别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也特别告诉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毕竟有些人呢，他很难去理解，或者他也不太相信死了的人还能复活吗？我们真的将来会有一个全新的身体吗？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最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相信轮回，我们相信一生一世，我们相信永生永世。这是一条不归路，这是一条单行道，只有往前，不能够转弯，也没有得回头。所以感谢主，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瞬间，眨眼之间， 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这一件奥秘事就是，我们不但要得基业，而且这里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要得一个全新的身体，永远不会朽坏的身体，就像我们复活的主一样，他就是复活出熟的果子，他是第一个。所有的人即使曾经经历死亡活过来的，这些人后来都死了，他们等候耶稣基督到来的日子，号筒一吹响，身体要改变，睡了的人要先起来。以后我们还活着，在主来我们还活着的不死的人呢，要身体改变，背起升天。我们感谢神今天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盼望，将来要救我们，不但给我们基业，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有时候我们常常夫妻会为着教会年长的这些弟兄姐妹祷告，有的时候看他们活了90几岁，本来也是替他们高兴，但是每次呢看到他们有的长期躺在病床上，那也不是方法。因为难受的不仅仅是这些照顾他们的人，难受的也是自己，觉得很拖累。本来说老来的时候享福哈，第一呢，现在吃东西都没有味道，吃咸鱼还要加酱油，舌头不灵了嘛，对不对？什么节目对他来说都没有兴趣。你说我带你出去玩，他说最好不要。本来已经在家里很辛苦了，出去更辛苦。所以，哎呀，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常常就用上帝的话带给他们安慰。自己祷告的时候呢，也求神保守看顾这些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心灵怎么样，一天心思一天。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们的身体会朽坏，会衰残，但是常常想到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将来要换取怎么样极重无比的荣耀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就宽了，我们的盼望就油然而生了，我们的信心就更加坚强了。因为我们不是要悲悲惨惨的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是什么？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在我们肉身之外与我们的主见面。所以保罗常常不会觉得说，哎呀糟糕惨了死了，他不会讲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今生只有在这个世界有盼望，哎呀真的，我们是保罗所说的比众人还要更可怜，把你们的信仰讲得那么好，那么样的精彩，结果只有自己安慰一下自己，今生才有盼望，对不对？但是不是，因为我们得的安慰与盼望是怎么样，直到永永远远的。2001年9月11号，刚刚过了9点，富士银行的副主席，这个人的名字叫 Stanley， 他当时站在这个世界贸易中心南端这一栋的楼，接到一个电话，这是从芝加哥打过来的，打到纽约来， 你还好吧？你们那边发生什么事没有？他说还好啊，没有发生什么事啊。当他在讲的时候，他往窗外一望，诶，怎么有一架飞机朝他这边飞过来？其实已经有一栋楼呢，已经被飞机撞了。刹那间，突然间天昏地暗，天花板就倒塌下来，他马上电话扔掉，转到台底下去。过了好一阵子，他嗅到空气中弥漫着一个味道，那是飞机燃油的味道，上面已经开始烧了，楼已经开始塌了，全部一下子变成顿时的昏暗，他什么都看不见。过了不久呢，好像听到有声音，有手电筒，有一个光在照，原来那是另外一个信主的人。他就问说，你还好吗？其实那个时候这个 Stanley 一直在祷告，上帝啊，我要见我的家人，我不要这样子就离开了。感谢神，这个人本来是在他楼下的三楼，你看这个塌下来竟然没有死，他的楼已经塌下来了。这两个人呢，从废墟中爬出来。我们也知道那个事件疑难者很多，甚至包括这个消防员拯救的人，他们也死掉了。但是这两个蒙上帝的拯救。 Stanley 回到家，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烂，他特别嘱咐他的妻子，你拿一个好的箱子盒子来，把衣服放在里面，然后外面就写蒙拯救。不但是写三个字哈，整个盒子都写大大的字，然后告诉他的妻子，今天我知道上帝要我活着，就是我还有没有完成的工作。上帝既然保存我的生命，我要好好的为他来活，我要好好的来服侍他。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我冷淡了，后退了，我忘记了我是蒙拯救的，麻烦你把这个箱子再拿给我看一下。所以他留起来哦，做一个提醒。我想这是一个很智慧的举动，因为不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鸟语花香之中，平安顺境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忘记原来神曾经付出那么样的大的代价，就是他儿子的生命来救了我们。这个拯救是一救就救到底的，完全的拯救，不但是过去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如今拯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宏恩。你要不要学像他那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我们得到提醒，我们身上有得救的记号，很重要。得救的记号，十字架就是我们得救的记号。我不是鼓励弟兄们也带一个小小的十字架，那不管是你要怎么样都可以，但是要记得这救恩是真的，不但是现世真实的，将来也是真实的。求主帮助我们。我希望我们的朋友们，今天当你听到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面前何等的宝贵，他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希望你来信他。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我们何等感恩，因为当我们失落的时候，当我们走向灭亡的时候，主啊，你按着你的计划，到了时候你就差遣你的爱子道成了肉身，不但取了人的形象，并且他谦卑 为我们的罪死，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哦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竟然为我们而死，这显明了主你的爱是何等的伟大。求你帮助我们认识罪的可怕，认识罪业的刑罚，认识罪怎么样来辖制了我们，叫我们不得自由，叫我们害怕死亡，叫我们面对着永远的沉沦与灭亡。哦主啊，求你可怜我们，让我们有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知道蒙拯救的人要好好的为你而活，还没有蒙拯救的人，让我们赶紧的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